尊敬的各位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今天我和同修们交流分享的题目是“菩提之心，成佛之本”。我们学佛的同修们，尤其是修学净土念佛法门的同修们，对菩提心这个词儿，应该说是再熟悉不过的了。就拿我现在所在的小道场来说吧，我的护法居士是搞企业的。2年前，我刚来到这个道场的时候，大家都叫他董事长，只有我一个人是叫他的名字。因为我不习惯称官衔儿。到了去年的4、5月份吧，有人提议给董事长起个新的名字，叫菩提心。从那时候起，董事长这个称呼就被取消了。现在呢，连企业的员工也习惯的称他叫菩提心了。他自己也很喜欢，接受了这个具有法味的名字。这个名字和他现在所做的事情是非常相应的。他不但发了菩提心，而且发的是护持正法的大菩提心。最可贵的地方是，他说到做到了。他没有放空炮。我有幸又遇到了一位好护法。我为什么说上面这段话？不是吹捧某个人。我这辈子不会忽悠人，不会干那些吹吹拍拍、心口不一的事情。我之所以说这些话呀，是我的真实感受。这种感受是源于几年前师父老人家说的一句话。这句话是什么呢？大概意思是这样的：如果你们发心做弘法利生的事业，我来做你们的大护法。这是几年前师父老人家说的。说实在的，当时听了这个话，我非常不理解。师父老人家是弘法的呀，怎么要当大护法了呢？真的是没想明白。经过近10来年的实践，我对师父老人家这句话理解的越来越深刻了。老人家还说过，护法的功德超过弘法的功德，护法的人是校长，弘法的人是老师。我自己的亲身经历证明了师父老人家所说的话是完全正确的。对于护法和弘法，我谈几点自己的粗浅体会。第一点体会，护法功德超过弘法功德。对这句话，我是非常认可的。我说这话，是我近20年，特别是后10年的真实感受，不是虚情假意的说一些客套话。护法是校长，弘法是老师。没有校长的护持，老师想弘法，那是寸步难行。给大家举个实际的例子，说明护法的重要。建六合敬道场是我多年的心愿。我的出发心很简单，就是抛砖引玉，以点带面，让六合敬道场遍布全国，遍布全世界，人和了，家和了， 国和了，世界和了，这样世界人民期盼的世界和平的回归就有希望了。我把这个想法和我的护法居士菩提心说了，我对他说，建六合敬道场是我晚年的一个心愿，但是有2010年在广州建六合敬道场中途夭折的教训，建我心有余悸，不见又心有不甘，因为这是我今生第二次遇到建六合敬道场的机会，而且是最后一次机会，我都76岁了，不会再有第三次机会了。我的护法居士毫不犹豫，态度非常坚决，他说，老师，六合敬道场咱们建，我有信心一定能建成。我之所以在茶余饭后第一集里把建六合敬道场的事公开对外讲了，是护法居士起了重要作用，如果没有菩提心和另外两名护法居士的坚决表态，第一集就被我取消了。所以如果这次六合敬道场建成了，护法居士功不可没。建六合敬道场困难重重，障难多多，我这里用的是障难两个字，不是障碍，而且是发难。话一说出口啊，那些闲言碎语、冷嘲热讽，简直太是小意思了。大头在后头呢，我用几个词来形容一下，你就知道当时的形势是有多么严重了。黑云压顶，来势汹汹，里应外合，内外夹击，你想建六合敬道场，折腾死你。我写这篇讲稿时间是2019年12月14日。现在我可以坦率地告诉大家，那一段时间我经历了什么。12月的上半月是折腾我的高峰期，我是主攻目标，目的就是把你先整趴下，看你怎么建六合敬道场。有两个声音，一个声音快趴下，另一个声音站起来。我告诫我自己，阿弥陀佛，没有给你放假，你没有理由趴下，你的使命没完成，你没有理由趴下，你必须站起来，你要兑现你所说过的话，你的一切都属于苦难众生，没有一样是属于你自己的。我感恩护法居士菩提心，在那种复杂困难的情况下，把所有的重担都担过去了，给我创造条件，让我尽快调整好身体，继续完成悟法悟心的讲稿。因为在那个时候我正在写悟法悟心的讲稿，就在受到严重干扰的情况下，菩提心率领护法团队排除干扰，护持我在12月末完成了讲稿。同学们，你们今天能够听到悟法悟心的专题讲座，真的要感恩我的护法团队，这是第一点体会。下面说第二点体会，真正懂护法、会护法的人难得一遇，这是我十几年经历的切身体会。真正 懂护法，贵护法的人难得一遇。我说这话是得罪人的，会让一些护法居士伤心的。我们这么辛苦的护持你，老师，你咋这么说呢？但是我得说真话，真的是我真实的感受。现在的护法多数是护人不护法，有的连人都护不好。就说我身边的护法居士吧，没有一个对我不好的，对我好就是对我好，我不能说没良心的话。一个没有良心的人，那还叫人吗？但是他们真的不懂护法，不会护法，不是他们不想做好，是因为不懂不会，所以做不好。什么叫不懂不会呢？就是不知道护持的弘法人他需要什么，一味的在物质生活上下功夫，比如房子给你整大的，衣服鞋呀给你整多多的，还有那些营养品呐、保健品呐，都给你准备足足的。他们弄这些啊，浪费人财物，这些都不是我所需要的。我说多了怕伤护法居士的心，让人家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难伺候，不识抬举。我说少了说轻了他们不听，以为我是在客气。其实就以我自己为例子吧，我是一个生活极其简单的人，穿的舒服、大方、得体、宽松就可以了，啥名牌不名牌的我一个也不认识，吃的吃软乎一点的、热乎一点的，适合老年人的口味，一菜一饭就可以了。弄得太多，吃到肚子里成了大杂烩，老年人会不舒服的。你们看我说的是不是大实话？说到护法呀，我得告诉大家，在我身边护法真的不容易。我举几个例子吧，比如说那些年我在哈尔滨，刁居士和大云在我身边护持，应该说这个缘分不错。但是有好多接善缘的机会没接上，反倒接了恶缘。那时候啊，我就听有的同修说，说老师没牛，护法牛起来了。他们是不是真牛呢？不是，不是他们发自内心的想要牛，但是他们的做法呢，确实给人是留下了牛的印象。谁的责任？我的责任。为什么呢？我不是说客气话。一条是我没有立规矩，我这个人吧，就没有给别人立规矩的习惯和想法，我自己也没啥规矩。没有规矩自然不成方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发现问题了。什么问题呢？就是他们有时候接别人的电话，说话的口气很冲，这不就是牛吗？发现这个问题以后，我没有及时解决，只是轻描淡写的跟他们说以后不要这样跟人家说话，就过去了。第三，我护短，只要有人说刁居士和大云如何如何，我立马站出来给他们说话，护着他们。所以有人说过你真护短，因为我怎么想的呢？他们在我身边当护法实在是不容易，因为当时的情况就是那样的，很多人都想见我，安排不了。这样呢，他们就难了，不让谁见， 谁都不高兴，这不就得罪人吗？所以我体谅他们的难处。归根结底呀，还是我们几个人缺少智慧，没把这个问题解决好。我这些年接触了几个护法，我是这样感觉的，他们的真诚心是一样的。说实在话，你说他们在我这儿得到什么了？我想他们从我这得到的就是多操心多费力，外加多费点钱，是不是这样？给大家举个例子吧，比如说我在哈尔滨大云家有一台车，简直成了我的专车。长途车那就是海林凯，短途车大云凯。有一天呢，我发现那个车换了，原来那个车呢是四个圈的，我就认识四个圈，隔了一段时间，不长时间又换了一台，还是四个圈的。我就奇怪了，为什么要换呢？我就问大云为什么要换车，大云这么告诉我的，他说海林说了，后买这台车呀比前面那台车大一号，座位宽敞一点，老年人上下车方便。你看看，如果不为了我，人家干嘛好好的一台车要换呢？还不是我惹的祸吗？海林就考虑刘姨年岁大了，那个前面那个车呀有点挤吧，坐长途不舒服，所以给我换了一台车。他们有些事情考虑的非常周到，比如我每一年都要去五大莲池祭奠觉悟法师，在这之前他们把鲜花都给我准备好了，什么都不用我操心，所以他们为我所做的一切有些是不为人所知的，大家看到的就是他们拦着不让见我，看到这个多一些，所以就对他们的意见很大。我来到这个道场以后，过了一段时间，一两年吧，菩提心跟我说，他说老师啊，现在我理解刁姨和大云姐当年的难处了，因为现在轮到他了，要见我的人也是很多呀，他拦着了，所以他体会到刁居士和大云当年的苦衷了。所以在这里我希望同修们对我身边的护法居士，包括过去的和现在的，要多多理解支持和感恩。下面接着说，我现在的护法居士菩提心，从去年五月份我老伴子往生之后，他开窍了，上道了，知道该怎样护法了。我告诉他，你只要知道我需要啥，你才能是一个合格的好护法。我告诉他，我就需要两个字，时间。毕竟我已经70多岁了，阿弥陀佛还给我多长时间我不知道，时间对我来说真是太宝贵了。我要在我有生之年完成我三个使命。第一，把一个真实的上净下空老法师介绍给一切有缘众生。第二，弘扬无量寿经汇集本和净土念佛法门。第三，建六合净道场。我之所以说我现在的护法居士开窍了，上道了，是他开始懂我了，真的开始知道怎样护法了，能够护持到点子上了，我感到很欣慰。第三点体会，真正发心护持正法的和真正发心弘扬正法的难得一遇。过去 老法师说过，学生找老师难，老师找学生更难。现在我这样跟大家说，真正发心护持正法的，找真正发心弘扬正法的难；真正发心弘扬正法的，找真正发心护持正法的更难。这两者真的是难得一遇。在这里，我可以毫不谦虚地说，这难得一遇的机缘，让我和菩提心遇上了，感恩诸佛菩萨的慈悲加持。2019年的下半年是不平凡的，是惊心动魄的，表面上看是风平浪静的，实际上是浊浪滔天，就像一个大舞台，每个人都在台上表演，表演不同的角色。这半年谁最难？菩提心最难。我心里做了这样的准备，练吧，一是练趴下，二是练成了。半年的恶练，注意我用的是恶练，练成了，它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挑起了大梁。我们建六合敬道场有希望了，我真的很庆幸，在我艰难的弘法路上，有菩提心这样的护法居士相知相伴，多生多劫的缘分吧。第四点体会，护法与弘法的坦诚相待，难得一遇。半年前，我对护法居士菩提心说，在这个道场，别的人咱们先不说，就说咱们两个人能不能做到坦诚相待。如果能做到，我留下，如果做不到，我走人。菩提心是一个率真的人，他立刻回答，我能做到，给了我信心。我们这个道场说小也小，说大也大，不管道场大小，有个好的道风非常重要。我这样跟菩提心说，在我们这个道场，所有的事情都公开透明，没有掖着藏着的，处理问题对事不对人，在处理问题的过程中，大家都共同得到提高。他赞同我这个说法，我们达成了共识。半年多的实践检验证明，我们两个都做到了。做到了什么？真正的坦诚相待。结果是什么样呢？结果是出现问题及时沟通，及时解决，不积压矛盾，努力做到人人心情舒畅，这为建六合敬道场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基础。实践证明，护法和弘法坦诚相待，既利于护法，也利于弘法，是一举双得的好事情。而且这种坦诚相待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过去前一年多吧，我们俩有个约定，什么事情如果我说过三次没有达到共识，他不接受，我就不再说了，不会说第四次的。现在他告诉我，老师，你不用说三次了，你说一次就可以了，就是说我现在只要说一次他就接受了，就去做了，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啊。多一点大公无私，少一点私心杂念，认识问题，处理问题， 多想想对方的感受，多替对方着想，没有什么问题不可以解决。无论对人、对己、对事，都要用真诚心。每次我都说，真诚心重要啊。别人对你真诚，你要用真诚心。别人对你不真诚，你还是要用真诚心去对待别人，而且这个真诚心还要加倍，这么做就对了。我为什么说了这么一大段关于护法和弘法的内容，是从我护法居士的身上看到了发菩提心多么重要。发不发菩提心，是真发还是假发，作用和结果真的是天差地别。我来到这个道场两年多了，快三年了，菩提心的变化可以用突飞猛进来形容，这是大家公认的，不是我吹捧他，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他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因为他把菩提心发出来了。他真正发菩提心应该是在我老伴子往生之后，一顿翻天覆地的大折腾把他折腾明白了，他开窍了，上道了，知道自己该干啥了，真正的菩提心发出来了。这是我的几个感受。借这个机会我还想说明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我老伴子走了，可能有同修，特别是哈尔滨的同修关心我回不回哈尔滨，借这个机会我说说我是怎么想的。老伴子走了，我回不回哈尔滨这个问题我曾经思考过，因为当时老伴子来这个道场，就是这里有居士发心帮我护持老伴子，照顾老伴子。那现在老伴子走了，我是不是就该回哈尔滨了呢？我是这样想的，我暂时没有回哈尔滨的这个决定。为什么？有这么几条原因吧。第一个，建六合敬道场刚刚起步，这里有建六合敬道场的基础和缘分，所以我想不能在这个时候我甩手不管，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我的选择原则是，哪里有利于我为众生服务，我就留在哪里。我不是挑地方，不是说地方如何如何好我就选这儿，不是的，就是哪里有利于我更好的为众生服务，我就选择哪。我觉得现在我所在这个道场对我为众生服务有利，这是第二个理由。第三个理由，这里的道场护法居士满足了我唯一的一个要求，能够保证我的时间。大家想一想，这两年多我讲了70集，讲了33集，又讲了茶余饭后等等，这需要时间的。如果没有时间我完不成这些，那写讲稿那绝对是需要时间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道场和护法居士能满足我这个要求，保证我的时间，这是第三点理由。第四点理由，我不想让任何一个人因为我而生烦恼。我说这句话，很多同学明白我在说什么意思，也可能有同学不明白我在说什么意思。我刚才都想这一条我说不说给大家听，我想没必要隐瞒，我怎么想的我就怎么说。如果因为我有一个人生烦恼，那不是我愿意看到。这四条原因我都说给大家听了。 那有同学可能说了，你是黑龙江人，你是哈尔滨人，你是不是把你的家乡忘了？不是的，我不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毕竟是黑龙江那片黑土地养育了我，是我的家乡，我不会忘记家乡的父老乡亲。但是如果我现在这么做，有利于大家，当然也包括我的父老乡亲。从疫情发生的那一天起，我就一直在关注着黑龙江的情况。现在看到黑龙江成了全国的重灾区，我很心痛。我希望学佛的同修们能够老实念佛回向，用这个来帮助我们的家乡父老乡亲早一天走出这场灾难，这是我对大家的期望吧。当然我也在做，每天我在念佛给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回向，希望他们早日走出灾难。就借这个机会，我把这个问题说给大家，因为我知道有人希望我回哈尔滨，有人不希望我回哈尔滨，希望不希望都没关系，都是一样的啊。我自己会拿个主意，我该回还是不该回，我什么时候回。但是我告诉大家，我没有忘了我自己的家乡。下面我想就我们今天交流分享的题目，菩提之心，成佛之本，谈谈有关发菩提心的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什么是菩提心？要发菩提心，首先要知道什么是菩提心，这个我们说过多次了，为了加深印象，我们还得继续说。如果大家不知道什么是菩提心，那何谈发菩提心呢？《观无量寿佛经》是我们净土五经里的一部经典，在这部经典里对什么是菩提心论述的比较详细。《观经》是这样讲的，若有众生愿生彼国，要发三种心。何谓三种心？一者至诚心，二者身心，三者回向发愿心。具三心者必生彼国，彼国就是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具体解释一下这三心。至诚心，至是极最的意思，表程度的，诚是实在的意思。至诚心从字面上来解释，就是心实在到了极处，没有一点虚假之处。换个说法，至诚心就是真诚的心，就是善导大师所讲的真实心。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待人处事接物都要用真诚心，不是说我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我用真诚心，平时我就用虚伪的心，那不叫真诚心。真是不假不变，诚是不虚不妄，真诚心就是一心。有虚有假，有真有妄，那是二心，那不是一心。真诚心是发菩提心的基础，我们要在日常生活中学会对任何人任何事任何物都要用真诚心，不欺人不骗人。要明白这样一个道理，欺人就是自欺，骗人就是自骗，损人决定不利。所以不但对自己要用真心，对一切都要用真心。我觉得这是我们做人的一个基本准则吧。曾经有人说我傻， 说你有那么好的条件不会用，没占着啥便宜，净吃亏了。尤其是1997年底，我把官辞掉以后，连我的同事都说我，你大脑进水了，谁干这傻事儿？我自己倒觉得，我这辈子没占啥便宜，所以没吃啥亏。啥是便宜，啥是亏，谁能说得明白？举个例子吧，十几年前，有一个人在公共汽车站捡到了一部手机，那个年头啊，这手机还是稀罕物呢，乐颠颠的把手机拿回家了，自己用了。大家想一想，后面该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也可能是巧合吧。半个月以后，他把自己的手机丢了，他丢的那部手机要比他捡回来的这部手机好。大家说他是占便宜了还是吃亏了？半个月就回报给他了吗？他当时捡人家手机乐呵呵拿回家的时候，他想没想丢手机那人啥心情？这回他丢了，让他体会体会丢手机的人是什么心情，一点便宜没占着。老法师说，傻人有傻福。对这个说法，老人家有三段精彩的论述，我原文抄录如下，给大家读一读。第一段，诸位要晓得，谚语所谓傻人有傻福，这个傻人他将来做佛了，聪明人什么，聪明人都堕三途去了，还是傻瓜好。傻瓜是佛菩萨，聪明人是凡夫，我们要搞清楚。可见的世间人认为傻，实际上不傻，他自己才傻。第二段，什么人与人无争，什么人与世无求，傻人。傻人真正肯听话，肯放下。俗话说，傻人有傻福，真的，傻福在极乐世界。第三段，傻人有傻福，阿弥陀佛接引他到西方去了。一般人自以为聪明，样样都要争，最后都争到三途去了，所以一定要觉悟。听了老法师的这三段话，你能有一点点觉悟了吗？我不期望这三段话能够让你大彻大悟，但是我期望你有个觉悟的开始。我今年76岁了，在70多年的人生经历中，我看到过傻人，比如我心目中的三个标准共产党员，我的父亲、公公、姐姐，他们就是人们眼中的傻人，一辈子没占到啥便宜。我也看到过身边的聪明人，他们确实很精明，有心机，会算计，事事不吃亏，可我真的也没看到他们占了什么便宜。记得1997年底，我把官辞掉了，当时简直成了爆炸性新闻，轰动一时。我的好朋友骂我，你大脑进水了，你咋这么傻，简直傻透气儿了，没见过傻到你这个份上的人。我听了我一言不发，不做任何解释，由你骂去吧。我真是这样想的，辞官后的那种轻松，那种自在，那种惬意，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天生就不是当官那块料。也有人猜测议论，他犯什么错误了？怎么官被撸掉了呢？他们不知道，没人撸我的官，是我自己撸掉的，用得着解释吗？完全没有必要。不管别人怎么说，我自己心安理得。我觉得我这个傻透气了的人，也没吃啥亏呀。 而且还占了一个大便宜。你们知不知道我占的那个大便宜是什么？猜猜看。猜不着，你真傻。我可知道，但是我不告诉你。身心，身是表程度的，身表扎根了，不会变，不会动，拔不动了。对我们修学净土念佛法门的同学们来说，就是老实念佛求生净土，亲近阿弥陀佛的心坚定不移，任何力量都不可撼动了，今生一定了生死，出轮回，出十法界，这样的发心是身心。偶一大师说要死尽偷心，不要误会，这里说的偷心不是指偷东西的心，这里的偷心是指我们修学净土念佛法门的同修还想在这个法门之外再找一条捷径，他觉得如果要是念阿弥陀佛不好使，再加上个大悲咒，再读部金刚经，华严经是经宗之王，也得读读。你看这个也舍不得，那个也落不下，这是典型的不相信阿弥陀佛的无比卫生之力。他想多加点，增加点保险度，这样做恰恰是做错了，这就叫做偷心。再举个偷心的例子，有的同修习气毛病现前，造作罪业，有两种人，一种人是根本不认错，不认错何谈改错，所以学佛路上不进则退。还有一种人是认错不改错，他总会找出给自己开解的理由，比如说有人犯了错，他会说没关系，反正就这一次，下不为例。真的下不为例了吗？没有，下次再犯，再下一次也不为例，这都属于偷心。身心就是深信心，信什么？决定深信阿弥陀佛48大愿摄受众生，对此不要有任何怀疑。我们要斩尽疑虑，我们要死尽偷心，不要再想别的了，不要再搞别的了，坚定不移的相信，依靠阿弥陀佛的愿力，一定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回向发愿心，这是观经里讲的三心中的第三心。对于这个第三心，回向发愿心，一定要突出两个重点，记住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回向自己今生一定成佛。第二个重点，回向一切众生成佛。两个重点千万别忘了。什么是菩提心？上面我说的三心，至诚心、身心、回向发愿心，这就是菩提心。如果我们再简练的概括一下什么是菩提心，就一句话，深信切愿求生净土的心就是菩提心，而且是无上菩提心。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要发菩提心？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今天交流分享的题目菩提之心，成佛之本，已经把答案给我们了。你要成佛吗？要成佛就要发菩提心，不发菩提心成不了佛，就这么简单。为什么？你知道菩提心的可贵之处吗？它是成佛的正因，往生的正因，两个正因啊，这个很重要啊。菩提心呢，它是成佛的正因，往生的正因，这个因重要啊。没有因哪来的果啊？因果，因果， 因在前，果在后嘛。大家想想我们熟悉的那八个字，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谁在先，谁在后啊？发菩提心在前嘛。有同学可能会说，老师啊，你以前跟我们讲的是坚守一部无量寿经，坚守一句阿弥陀佛佛号，你没告诉我们坚守发菩提心呢？在这里我这么说吧，是我疏忽忘强调了一门深入常识清修，忘了强调发菩提心的重要性，在此我真诚地向大家道歉，对不起。今天讲这个专题也算是一种补救吧，不要忘了发菩提心。我们学习师父老人家讲的净土大经，要特别留意这个菩提心，老人家是多次讲到啊，我们不能一划而过，要引起高度的重视。大家可能一向专念做得不错，天天勇猛精进，同修们很重视每天的功课完成的怎么样，比如读多少部经，念多少佛号，磕多少头，这一项专念应该说做得很好，但是往往忽略了发菩提心，这就有点麻烦了。无量寿经里讲三辈往生，首先是讲发菩提心，然后才讲一项专念，证明发菩提心比一项专念更重要。发菩提心是你往生西方成佛的正因，你说它该有多么重要吧。观无量寿佛经里讲净业三福，三福是一切诸佛净业正因，第三福的第一句话就是发菩提心。净土法门是大乘法门，要发广大菩提心，你往生西方才能有把握，这一点我们万万不可以忽视。否则你念佛再精进，读经再用功，最后还是徒劳无益，只能增长一点点人天福报而已。所以告诉大家，发菩提心很重要。阿舍世王和五百大长者供养四百亿佛没有成佛，就差没有发菩提心。第三个问题，应该怎样发菩提心？学佛要找到佛的根，佛的根是什么？佛的根就是发菩提心。菩提是觉悟、智慧的意思。为了帮助大家发菩提心，再把什么是菩提心归纳成十条啊，简单的归纳成十条，供同学们参考对照。一，至诚心、身心、回向发愿心是菩提心。二，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心是菩提心。三，真实、究竟、圆满觉悟的心是菩提心。四，真心、佛心、直心、大悲心是菩提心。五，怜悯一切众生的心是菩提心。六，四弘誓愿是菩提心。七，四十八愿是菩提心。八，没有一丝毫自己的得失利益夹杂，生为一切众生，死也为一切众生的心是菩提心。九，一向专念的心是菩提心。十，自己的真心本性是菩提心。说了这么多，可能把大家又说糊涂了，老师啊，这么多记不住啊，怎么办？再精炼啊。怎样发菩提心？换句话说， 发菩提心的人是什么样子。这样说，可能同学们能够更好地对照自己，看看自己发了菩提心没有。我把发菩提心的人是什么样子归纳成六条，方便同学们对照，然后我们再把它简练。第一条，无我了，这个好记啊，无我了，把自己完完全全交给阿弥陀佛了，是深信切愿笃行，一心一意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对西方极乐世界的向往希求是人生的唯一目标，唯一方向，这是无上菩提心。注意，唯一目标，唯一方向，不是第一目标，第一方向，它是有区别的。这是第一条，发菩提心的人就是这个样子。第二条，心真诚到极处，一个妄念都没有。如果我再给他加上一句啊，这个不算啊，供同学们参考，一句谎言也不说，心真诚到极处吗？一个妄念都没有，一句谎言都不说。三，六根接触六尘，决定不受污染，身清净，心清净，平等慈悲一切，没有傲慢，把一切众生都看成是诸佛如来。第四条，发了菩提心，所有一切罪障都消除了。这条好不好？大家听了高不高兴？你发了菩提心，而且是真的菩提心发出来了，你所有的一切罪障都消除了。你们不老要消业障吗？怎么消？念阿弥陀佛，发菩提心不就消了吗？还这消那消，到哪去消啊？坐在家里就能消。没有冤亲债主，所有一切冤亲债主都因你发菩提心而得福了。这句话听明白没有啊？你把那个冤亲债主啊都救了，你这个菩提心一发，意义大了。好好听着吧，菩提心一发就出十法界了。你现在要发了真正的菩提心，你自己就告诉你自己，你出十法界了。菩提心一发就成无上道，就入原教初住的位置，用这个心念佛决定往生净土。你说就这几条你要听明白了，你能不成佛吗？只要你做到。第五，有一丝一毫贪嗔痴慢疑的念头都不是菩提心，这个标准可高。只要有一个众生你不喜欢他，讨厌他，嗔恨他，不想度他，你就没有菩提心。恶鬼恶魔现前也爱他，帮助他，这才叫菩提心。能不能做到？恶鬼恶魔去折腾你，你还照样爱他，帮助他，你这是发菩提心呢。六，以戒为师，以苦为师，物欲淡薄，过清苦生活，五欲六尘花花世界，决定不受诱惑。现在呀，别说这花花世界了，上一趟超市我估计都能被诱惑。第四个问题，怎样落实和保持菩提心？发菩提心贵在落实和保持，不能是一纸空谈。怎样落实？老法师教诲我们，净宗同修要修五个科目：三福、六合、三学、六度、普贤十愿。关于如何修学和落实这五个科目，我在之前多次和同学们交流分享过，已经比较详细的说过了，在这里就不重复了。 我要和同学们说的是，如果你落实了这五个科目，就是菩提心的圆满的落实。你落实了几个？下面再说说怎么样保持菩提心。华严经上说，妄失菩提心，究竹善法，是名魔业。看了这句话真的吓了我一跳，也不理解怎么修各种善法还成了魔业呢。这话确实说得很重，诸善法都包括什么？布施，拼命的财布施，以为布施的越多功德越大。还有法布施、无畏布施，不管布施的是不是如法，反正我是布施了。还有持戒精严、威仪不犯、修忍辱、修精进、修禅定，还有念佛等等，这都是在修诸善法。但是如果你忘失了菩提心，你修的这些是什么？是魔业。哎呀，太吓人了，这还了得？这样修来修去，修成了魔，不是修成了佛。可见发菩提心是多么重要，保持菩提心是多么重要。这节课听完了，千万别白听啊。无量寿经三辈往生第24品讲到上辈、中辈、下辈，三辈往生一个共同的条件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这是本经之要。我们切记发了菩提心要保持，更不可忘失，每天24小时念念不失菩提心，念念不离菩提心，这样你与佛的心、佛的愿、佛的行就完全相应了，你怎么能不成佛呢？我们要把握这一生最好的机缘，决定成就圆满菩提。决定成就的方法很简单，就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发菩提心就是真正发愿求生净土。这一生中我什么都不要，就要西方极乐世界，什么都不求，只求见阿弥陀佛，这个心就是无上菩提心。我刚才说给大家概括简练，听到这儿你们听懂了，自己就会概括了。这一生我什么都不要，就要西方极乐世界。这一生我什么都不求，只求见阿弥陀佛，这个心就是无上菩提心，好不好记？菩提之心，成佛之本，大事因缘莫过于此。你发菩提心了吗？这节课我们就交流分享到这里，感恩大家，阿弥陀佛。